四，完美的忏悔者。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人，要么过去是，现在仍是他所宣称的上帝，要么是个疯子，或者还不如疯子。现在，在我看来，他显然既不是疯子，也不是恶魔。因此，无论看起来多么奇怪，多么可怕，多么不可能，我只能接受他过去是，现在仍是上帝的观点。上帝以人的形式登陆了这个被敌人占领的世界。那么，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来做什么呢？来教导人吗？好吧，当然没有错。但是，只要你看看新约或任何其他基督教著作，你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谈论另外一件事情，关于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很明显，基督徒认为这个故事的重点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他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是受苦和被杀。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的印象是，基督徒首先必须相信一件事，就是关于基督之死的意义的特定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上帝想惩罚那些离弃他并加入大反叛者的人，但基督自愿带人接受惩罚，所以上帝放过了我们。现在我承认，即使这个理论在我看来不像以前那么不道德和愚蠢了，但也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后来逐渐发现的是，无论这个理论还是别的任何理论，都不是基督教。基督教的核心信念是，基督之死以某种方式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让我们能重新开始。解释这事的理论是另一回事。它是怎么产生作用的呢？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但所有的基督徒都公认的是，它的确产生了作用。我要告诉你我的理解。所有正常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又累又饿，一顿饭会对你有好处。但现代的营养理论讲的都是维生素和蛋白质，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在听说维生素理论之前，吃完晚餐就会感觉好多了。如果有一天维生素理论被摒弃了，他们还会继续吃同样的晚餐。关于基督之死的理论不是基督教，他们是关于他如何运作的解释。基督徒对这些理论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我自己的教会，英格兰教会，不认为其中任何一种是正确的。罗马天主教则走得更远。但是我想，他们都会同意这事本身比神学家提出的任何解释都重要无数倍。我想他们可能会承认，永远没有一种解释能完全说明这个事实。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我只是一个平信徒，这一点让我们进入了深水区。我只能告诉你我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价值的。在我看来，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是你必须接受的。你们中间的许多人无疑都读过金斯或爱丁顿的书。当他们想解释原子或类似的东西时，会给你一番描述，在你的脑中留下一幅图像。但是随后他们就会警告你，这个图像并不是科学家们实际相信的，科学家们相信的只是一个数学公式，图像只是为了帮助你理解公式。按照公式，图像并不真正正确，他们并没有给你真实的东西，只是或多或少相似的东西。他们只是用来提供帮助，如果他们没有帮助， 你可以摒弃它们。原子本身是无法画像的，只能用数学来表达。我们和这些物理学家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相信基督之死正是历史上的某个时刻，某个绝对无法想象的事物从外部进入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如果我们连对构成自己世界的原子都无法画像，当然也无法画出基督之死了。的确，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完全理解它，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基督之死并不是他所宣称的那样不可思议的，并非创造的，超越自然的，像闪电一样撞进了自然。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但这很容易回答。一个人可以在不了解食物如何提供营养的情况下，照样吃他的晚餐。一个人可以接受基督所做的，而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作用的。事实上，在他接受之前，他当然不会知道它是如何产生作用的。我们被告知，基督为我们而死，他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通过死，他使死亡本身失去了作用。那就是这个公式，那就是基督教，那就是基督徒必须相信的。在我看来，我们建立的任何关于基督之死如何完成这一切的理论，都是相当次要的。如果他们对我们没有帮助，只需要保留蓝图或图表，即使他们能给我们帮助，也不要与事实本身混淆。尽管如此，其中一些理论还是值得一看的。大多数人听到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理论，我们因基督自愿代替我们受罚，所以被放过了。现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理论。如果上帝打算放过我们，他到底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做呢？让一个无辜者代人受罚，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从治安法庭的角度来理解惩罚，的确看不出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你从债务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有钱人替没钱的人还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果你不把受罚理解为接受刑罚，而是理解为更广泛意义的承担责任或买单，那么当然，当一个人掉进坑里，把他拉出来的麻烦通常落在一位好心的朋友身上，这是一个普遍的经验。那么，人类让自己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坑呢？他试图独立自主，行为好像他属于自己一样。换句话说，堕落的人类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改善的不完美的受造物，他还是一个必须放下武器的反叛者。放下武器，投降，说对不起，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准备重新从头开始生活，这是脱离我们的坑的唯一出路。这个投降的过程，这个全速后退的运动，就是基督徒所说的悔改。悔改一点也不有趣，比单纯的认错要难得多。这意味着忘掉我们自我培养了几千年的所有自负和自我意志，这意味着杀死自己的一部分，经历一种死亡。实际上，只有好人才能做到悔改。那么问题来了，只有坏人才需要悔改，只有好人才能彻底悔改。你越坏，就越需要悔改，但也越难以悔改。只有完美的人才能完美的悔改，但他却不需要悔改。请记住，这种悔改，这种甘心屈辱和经历死亡， 并不是上帝重新接纳你之前对你的要求，也不是他愿意就可以让你免做的事。这只是在描述什么是回到他面前。如果你要求上帝重新接纳你，却不需要悔改，实际上是在要求他让你回去，却不需要回去的动作。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很好，那么我们必须经历悔改。但是同样的恶使我们需要悔改，也使我们无力悔改。如果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悔改吗？能。但是当我们说上帝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意思是上帝把他自己的一点点放进我们里面，他借给我们一点他的思想能力，我们就可以思考。他把一点他的爱放进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当你教一个孩子写字的时候，你在他写字母时握着他的手，也就是说他能写出字母，是因为你在写他们。我们之所以能爱和思想，是因为上帝在爱和思想，并在我们这样做时握住我们的手。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堕落，那当然会一帆风顺。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做上帝在他自己的本性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投降、受苦、屈服、死亡。上帝的本性中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个过程相符，因此我们现在最需要上帝带领的一条路，是上帝在他的本性中从未走过的一条路。上帝只能分享他有的东西，可这个东西在他自己的本性中没有。但是假设上帝成为一个人，假设我们可以受苦和死亡的人性与上帝的本性在一个人身上结合在一起，那么那个人就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意志，受苦、受死，因为他是人。他可以完美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上帝。只有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你我才能经历这个过程。但上帝只有成为人才能这么做。我们经历死亡的努力，只有在我们人类分享上帝的死亡时才会成功。正如我们的思想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是智慧海洋中的一滴。但是上帝如果不死，我们又如何分享上帝的死亡呢？如果他不作为一个人，又怎么能死呢？这就是他为我们偿债，并为我们经历他自己根本不用经历的痛苦的意义。我曾听一些人抱怨说，如果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那么他的受苦和死亡在他们眼中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因为对他来说这一定很容易。其他人可能非常正确地斥责了这种抱怨的忘恩负义和无理，而令我震惊的是这种抱怨所体现的误解。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抱怨的人是对的，他们甚至没有充分地陈述自己的理由：完美的顺服，完美的受苦，完美的死亡。不但因为耶稣是上帝才更容易，而且因为他是上帝才有可能。但你确定这能作为一个不接受这些的非常奇怪的理由吗？老师可以帮孩子写字母，因为老师是大人，知道怎么写字，那当然对老师来说更容易一些。正因为这对他来说更容易，他才能帮助孩子。如果孩子因为对大人来说很容易而拒绝这种帮助， 等着向另一个不会自己写字的孩子学写字。这样就没有不公平的优势，他的进步就不会很快。如果我掉进一条湍急的河流中，一个一只脚仍在岸上的人可能会伸出一只手来救我的命，我应该在沉浮之间冲他喊：不，这不公平，你有优势，你有一只脚站在岸上，你能这样吗？这种优势，如果你喜欢，可以称之为不公平，是它对我有用的唯一原因。如果你不向比自己更强的人寻求帮助，你会向谁求助呢？这就是我自己看待基督徒所说的赎罪的方式。但请记住，这只是另外一幅图像，不要把它误认为是事情本身。如果它对你没有帮助，那就放弃它。